他的台上演奏曾经让您沉醉，而他的台下人生更会让您感动。国家交响乐团爱乐实验室 Podcast 名家登场，有生命的音符只为您演出。欢迎收听国家交响乐团 Podcast 节目，我是贤子清。一提到小提琴协奏曲，我相信在很多听众朋友脑海中马上浮现的就是所谓四大小提琴协奏曲，而其中名列第一的就是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在国家交响乐团2023-2024年度乐季的小提琴协奏曲系列当中，将由国内知名小提琴家林品任要担纲演出。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特别邀访到品任来跟大家聊一聊这部经典名作。品任你好。
子清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在过去我们对贝多芬认识啊，绝大多数是来自他的交响曲、室内乐还有钢琴作品，但是翻开他的创作目录，其实弦乐作品也不在少数。
对对对，其实贝多芬他我们比较知道的就是包括我们所谓的这个钢琴圣经的新乐曲，他的32首奏鸣曲之外，他其实写给弦乐器非常多，包括他写了16首弦乐四重奏啊，主要是室内乐的部分。那小提琴的二重奏、弦乐三重奏，甚至是弦乐五重奏，他都写了不少。那他也写了5首给大提琴的奏鸣曲，然后还有最重要的，对于小提琴来讲，最重要的就是那10首，小提琴奏鸣曲
是，
然后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贝多芬协奏曲的部分，他也写给浪漫曲，写给了小提琴跟乐团，
所以这些写作的经验对他的这个小提琴协奏曲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影响啊。
是，我觉得其实贝多芬在创作他2首浪漫曲的时候，其实他也曾经尝试要写小提琴协奏曲。其实我们可以从他的文献当中看到，他曾经有一首 C 大调的小提琴协奏曲。那现今我们存留下来就只有他第一乐章的一个部分，我并没有看到他的其他的完整，他也不曾出版过这首曲子。那他在这2首浪漫曲跟这首所谓的 C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当中，他深受了这个法国小提琴家的这种当时的写作手法跟这个流行的创作的风格所影响，包括我们所熟悉的这个 Viotti 就维奥蒂然后罗德还有克罗柴，那他们的对于小提琴的理解当然就非常高嘛，因为我们都知道他们这个当时最有名的小提琴家就是这个法国的小提琴家们，
是是，
那他们对于小提琴的协奏曲的创作就是非常独到的风格，那包括说可能有很多分解的3度、6度、8度这种以当时来讲啦是非常炫技的小提琴的演奏手法。那贝多芬在他创作这个浪漫曲跟刚刚讲到这首小提琴协奏曲里面，他也是尝试的去模仿，或者是说去临摹这个法国的小提琴家们对于小提琴创作协奏曲的部分都所用的这些技巧。
那关于贝多芬这个小提琴协奏曲啊，在他之前我想朋友们最熟悉的就像是 Mozart 或是 Bach， 甚至更早像维瓦蒂的音乐创作。不过比较起来，贝多芬这部作品虽然架构上也是用了传统的三乐章形式，不过在篇幅上来讲是史无前例的庞大哈。
是是是，那其实贝多芬在创作这首协奏曲的年代大约是1806年前后那我们所知道，我们一般这个乐评家也好，或者是我们后人会把贝多芬的创作分成3个阶段嘛？那他这个是属于他的2阶段。那这个阶段呢，其实贝多芬当时也深受到这个历史，我们知道说法国大革命啊，有个资产阶级的这种革命，那包括共和主义兴起，然后拿破仑等等，都对于贝多芬的创作是非常非常有影响的。那当时他已经搬到维也纳。那也曾经跟海顿有学习过。那在他第一阶段的时期呢，我们比较知道的是说他还是比较传统，比较像古典乐派，像莫扎特这种风格的创作。那我们现在要进入到了第二阶段的时候，他开始有包括刚刚提到的这些思想上的影响。那到了维也纳之后，他也认识了很多当时的音乐的一些主流的这些名人，那也大家互相影响互相交流之后，他 慢慢的找出了自己的特色。然后、我们也知道说贝多芬他在第二阶段开始发现他的耳朵已经开始有这个耳疾的困扰，那甚至他也一度想要轻生去了结自己的生命。所以种种的文化的冲击加上他自己内心的煎熬下，他发展出他个人非常具有个人特色的风格，包括他的慢板乐章会越来越有一种沉思的元素，然后他的和声的色彩变化也越来越丰富，包括我们拉小提琴就知道，就是他的奏鸣曲里面常常出现的这种渐强之后的瞬间的这种 subito piano 这种感觉，就贝多芬他的音乐慢慢的开始有了自己的特色。那在这一首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里面，就把他这些特色发挥的淋漓尽致，包括他的曲长，像刚刚子清哥所提到的，非常非常的庞大。以比起莫扎特协奏曲一首可能就是25分钟左右的时长，贝多芬他光第一乐章就已经将近要25分钟，所以整首曲子在40分钟这种规模，在当时是其实是非常非常少见，而且也深深的影响到他之后的作曲家们的这种小提琴协奏曲的创作。
刚评论也提到几个重点就是贝多芬在他这部将近40-50分钟的小提琴协奏曲当中，不只是篇幅上超乎以往的庞大，就连在有些乐章里面的情感嘛，或是说心灵上面的表达好像也更深刻，甚至有些音响强弱或是和声上面好像跟过去也产生一些戏剧性的变化。
没错。
那在贝多芬之后有哪些作曲家或是有哪些作品有受到他这部小提琴协奏曲的影响？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因为我们所知道的四大小提琴协奏曲就是贝多芬、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跟孟德尔颂，那有其中有三首是 D 大调为主，那因为这四首里面呢贝多芬是创作的年代最早的，所以 我相信这个柴可夫斯基跟布拉姆斯在选择这个小提琴协奏曲的调性来讲，我觉得他们应该都有受到贝多芬的一点影响。那其实以我小提琴家的角度来看，以 D 大调来创作， 除了撇开这个 D 大调本身有一种明亮高贵的这种气息的感觉之外呢，物理上来讲，因为我们小提琴的空弦，小提琴的空弦呢就是 GDAE 啊，那这四条弦当中 D 弦是在中间的，那为什么你说中间的弦有 D 弦跟 A 弦，那为什么要用 D 弦？因为基本上如果我们是 D 大调的话，我们可以音可以拉得更高，我不知道各位听众这样有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就是D 弦之所以我们要选择有空弦的调来当作主调的原因，是因为它不管是属音或者是下属音都有空弦。那有空弦代表什么？有空弦代表说小提琴本身的共鸣会更多更明亮，而且呢在创作一些比较炫技的乐段，比如说双音或者是泛音等等的时候呢，空弦是一个比较好利用的点。那所以所有的难的片段来讲，对于小提琴家来讲都是比较能够掌握的，而且对于作曲家来讲也是比较能够有范围去写更难的东西。所以 D 大调对于小提琴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调，然后所以我们以前在练音阶的时候就会特别强调 D 大调跟 D 小调这样。
是是是，哇，我想刚刚评论一开始也特别提到说贝多芬在写这个小提琴协奏曲之前也创作了10首小提琴奏鸣曲，还有其他跟小提琴有关的室内乐独奏等等，我想这些写作经验真的让贝多芬对于小提琴的演奏的技巧或者说这个调性的运用已经算是相当熟稔于心了。
是
我在贝多芬的一生当中他的个人充满了戏剧性，那就连他这首小提琴协奏曲的创作从首演本身都非常具有故事性
对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故事，就是说当时贝多芬是要提献给维也纳一个应该说是小提琴的第一把交椅他的名字叫做 Franz Clement， 那贝多芬跟他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当时贝多芬是写自他要求，应该说他commission 这首曲子。那贝多芬交给他的时候，听说他solo 的那个部分太晚给他了，所以以至于他在演出的时候可能没有什么时间排练，所以首演并不是很顺利啊。当时演完的时候，观众的反应其实是蛮冷淡的，所以是一直到 多年后1844年贝多芬也已经去世了，再由当时我们所熟知的就是 Joachim 这个姚阿信，年仅12岁的姚阿信，那携手孟德尔颂，这个大名鼎鼎的孟德尔颂指挥啊，然后一起再次把这首曲子发扬光大。所以这个曲子其实也是有这个很有趣的这个小故事，这样。
哇，姚阿信当年12岁就挑战了贝多芬这首小提琴协奏曲。哎，提到这个事情啊，我们就想到在20世纪之后，有个德国女性小提琴家安苏菲·莫特，也是只有10来岁就跟卡拉扬合作的这首曲子。
没错，没错，这个也是非常有名的故事。
哇，我想这个曲子它本身的挑战性就非常的大，所以对所有的小提琴家来讲，这几乎是必备的口袋曲目。
没错，而且其实我从以前学音乐的过程当中，不管遇到哪一位老师，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说小朋友不能轻易碰这首曲子。对，没错，因为当你其实看到贝多芬的这个小提琴协奏曲的谱，你并不会觉得它像帕格尼尼这样，充满着双音，充满着的跳弓啊，右手的炫技的技巧。其实它乍看之下是朴实的，但是就是其实我们所说的就是越简单才是越困难，就是说你要如何在这种很朴实的，充满着音阶，充满着爬音，充满着分解双音的乐段里面去做出音乐的内涵。其实这个就是说当然你要非常扎实的基本功之外，你对音乐的理解也是要非常深刻，也是要有一定的人生历练才有办法去把这个曲子表现出它的深度。所以通常我们在学习小提琴的时候，老师通常不会轻易的 教授学生这首曲子，然后大概可能都是要等到大学或者是甚至研究所之后，老师才会愿意教这一首。对，那他跟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布拉姆斯协奏曲其实很像。这两首协奏曲一般来讲，我们常常在音乐家的聚会上面，甚至就是尤其是小提琴家的聚会上面，我们都会讨论，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公认最难演奏的小提琴协奏曲就是这两首。对，因为它技术上呢，它就是非常的暴露。怎么讲？就是有点像是说，你拉错一点点，就会人家就是马上就可以听得出来。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到额外的格外的完美，才有办法去让你的这个曲子，在听众没有这种瑕疵的情况下，能够纯净的欣赏你的音乐的内涵，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哇，简单来讲，就是它的技巧上面的炫技也有，但是更考验的是在音符背后那种，像刚刚评论提到，就是精神或是内涵上面的锻炼。
对，没错。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像安苏菲·莫特还有姚阿信10来岁就能拉这个曲子，而且还能在音乐史上留下一个佳话，那表示他们的这个内涵跟外在的技巧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准。
没错，而且其实当时莫特跟他合作的是我们所知道的指挥之神，这个传奇的卡拉扬。
是是是，
那卡拉扬他身经百战了，他对于所有的音乐都已经是融会贯通，那他还能够去认同一位年轻的女性小提琴家来做这件事情，然后跟他带领他的柏林爱乐来跟 Mutter 一起演出录音。是是，所以这代表说 Mutter 在小小的年纪一定是对音乐是有非常深刻的理解。
讲到这部小提琴协奏曲啊，其实在唱片录音史上过去的100年来，各个不同年代灌录的版本还真的是多如过江之鲫。我相信所有喜欢小提琴音乐的朋友，在唱片收藏家上也绝对少不了这部小提琴协奏曲。那就评论来讲，你心目中最欣赏的演出版本有哪些？
好，这个就是很值得我来好好分享一下。因为我其实从小大家应该也都听说过，就是我父亲他是一位非常非常资深的乐迷，古典乐迷，特别是小提琴音乐。那我就记得我从国小大概3、4年级的时候，我就常常听到我爸在听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那我印象非常深刻，他最爱的是 David Oistrakh 的版本这样。
是是是，
那所以其实我从小也受他影响很深啊，就是一直就是比较喜欢 Oistrakh。那到长大之后，因为其实我爸他有非常非常多贝多芬协奏曲的版本，至少超过20个。那所以我从小就是这些版本全部都有听过。那我从小时候 因为我爸的原因最喜欢 David Oistrakh， 到后来呢我也是慢慢的知道说，原来海飞丝虽然他的速度整体是偏快，但是他又拉出他个人的另外一种风格。所以我们也知道说，以现在对于贝多芬的诠释来讲，有一种普遍来讲有一种越来越快的一种感觉。甚至有些欧洲的一些权威指挥的一些贝多芬的比较新的一些诠释，大家普遍来讲主流是认为说，我们希望以稍微快一点的速度，就相对于二十世纪的这些老录音来讲呢，现在普遍来讲是比较流行一个稍微快一点的速度来演奏贝多芬的曲子。所以当这种风气之下，你再去听海飞丝的贝多芬协奏曲，你也会发现说，其实还是蛮有味道的。而且海飞丝他的不管是他的滑音也好，他的抖音，他的唱腔都是有非常 old school 的感觉，所以海飞丝我也是非常喜欢。那刚提到的穆特跟卡拉扬还有柏林爱乐的这个传奇的录音当然就是不在话下。那我要特别提到一个比较有趣的版本是 Patricia Kapuscinskaya， 这位女小提琴家，他的拉琴风格本身就是非常非常的独特。如果各位有涉略一下他的诠释的话，那他不管在拉任何曲子都非常富有他自己的风格。那在拉贝多芬也不例外哈。那我们一般来讲，如果是以学院派来说，贝多芬呢，我们会很小心、很谨慎的在诠释贝多芬的音乐。毕竟，我们所知道的贝多芬，他是一个很谨慎的人，包括我们可以从他的手稿他。当他要一个东西，他一定会是写的非常仔细、非常精确的。那他如果不要，他一定全部划掉。所以贝多芬相对于莫扎特来讲，他是一个很谨慎而且非常巨细靡遗的一位作曲家。所以我们在演奏他的音乐的时候，会以一种崇敬然后非常小心翼翼的这种方式去把贝多芬一字一句的去雕琢出贝多芬想要的样子。但是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位 Kapuscinskaya 这个女小提琴家，她拉琴其实非常天马行空的，所以我们一般来讲会觉得说，哇，要她来演奏贝多芬应该是会很奇怪，或者是很有点四不像的感觉。但是其实对于听了这二三十个版本，从小这样一直听这种比较我们所谓的比较传统的贝多芬的演奏法的这种录音之后呢，再听到Kapuscinskaya的录音，我会觉得非常焕然一新，就是有一种完全不是你印象中的贝多芬的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所以 各位如果觉得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听。YouTube 上面应该也有。那这个录音是2009年所录制的。那他在这个 cadenza 的部分，这个我们等一下其实可以提一下这个 cadenza， 特别提一下这个 cadenza 的部分，他也是特别有编过。他把卡登萨加入了小提琴首席跟大提琴的声部，甚至是低音鼓的部分，他在第一乐章的卡登萨他有加入这个不一样的元素，所以他的录音真的是跟别人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可以推荐给大家去欣赏。
刚刚品任有提到关于的卡登萨就是在第一乐章最后的装饰这种部分，其实有些唱片录音当中他会特别标明这个版本的卡登萨的 version可能是特别，比如说或是某某小提琴家或是某某后生的作曲家同时来编的，所以关于这点评论有什么了解？
对，因为贝多芬他很特别，是说他并没有留下个人所创作给小提琴的装饰奏协奏曲的部分，但是呢他曾经也受委托把这首曲子改成给钢琴独奏就是说小提琴协奏曲一样的乐团编制下乐团演奏的部分也一模一样，但是独奏由小提琴变成钢琴，那是贝多芬自己改编的。那在这个钢琴版本的协奏曲里面，他有写一个给钢琴的 cadenza， 是贝多芬自己创作的。那在这个 cadenza 里面，他是有运用低音鼓的元素。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协奏曲，这首小提琴协奏曲最有名的开头就是四个低音鼓的声音，嘣嘣嘣嘣，对，四声 D。就是这个D大调的这个D。低音鼓呢，在这个整首协奏曲里面扮演的角色，其实是除了小提琴独奏者之外最重要的一个乐器。它等于是串起了整个乐章的气势，跟整个转折都是靠低音鼓在做的。那包括这个四个、这五个音连续五个音的这个动机，也是 缔约党整个都是布满了这个动机。
的确，嗯哼。
那在 Cadenza 的部分，我刚刚提到贝多芬写给他这个钢琴版本的协奏曲里面，他也运用了低音鼓在里面，所以这是非常有趣的。所以，一个 Cadenza 通常就是独奏家自己一个人拉，大概可能3到5分钟，但是贝多芬是从头到尾就是有低音鼓跟小提琴两个。有点像是一个二重奏的方式，把这个 cadenza 去带完。
嗯
嗯、那一般我们知道说比较有名的 cadenza， 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是克莱斯勒的版本、哦、但当然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这个版本。
是是，
我曾经在以前上海一个比赛里面演奏，决赛中演奏的就是克莱斯勒的版本。那到后来呢，其实非常多的小提琴家都有写给这首协奏曲cadenza， 包括我们所知道的奥尔、姚阿信、伊莎伊、魏欧当、维尼奥夫斯基、然后大卫，甚至布索尼，其实不胜枚举，太多了，连圣桑都有写cadenza给这首协奏曲。那我自己现在所演奏的版本是根据贝多芬写给他钢琴的这个 cadenza， 我们刚提到的这个低音鼓的这一首，
是是是，
我把它再改回小提琴，等于说贝多芬把他的协奏曲从小提琴变成钢琴，然后我再把他的 cadenza 从钢琴改回小提琴，嗯嗯嗯嗯，然后也有加入低音鼓，所以我的 cadenza 也不会是跟大家一般听到的这个克莱斯勒的版本一样，
嗯嗯嗯嗯，
所以是大家是可以期待一下，因为这个 cadenza 是我自己从不用听写把贝多芬的那个钢琴版本改回给小提琴，然后再加上定音鼓、这个第一乐章的 cadenza 的部分。
在刚刚评论也聊了很多关于贝多芬这部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不论是在创作的背景，还有在唱片录音史上一些经典之作，特别是评论也特别提到他这一次将使用的第一乐章的卡顿萨的版本，在唱片录音史上或是在现场演奏还真的是难得一听。不，品珍自己过去有没有演出过这部作品的经验？
有，我第一次拉这首协奏曲，当然就是大概高中的时候，那不是演出，但是我就是接触到这个曲子，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老师在你国中国小的时候其实都不愿意教这个曲子，其实我很早就很喜欢学，因为我爸爸其实当初又跟我讲过一句话，他就说我让你，因为我小时候他就跟我说我让你学琴，我就是希望有一天你可以拉贝多芬协奏曲给我听，这样。对，所以我这个其实从小就深深刻在脑海里的一句话。那到高中我有机会接触这个曲子，那是其实一直到2016年，那时候我比赛生涯也算进入尾声了。那前面其实在前几个比赛当中我都没有选择这首曲子当作我的决赛曲，因为我也知道这个曲子其实我们所谓的这个适不适合比赛呢，这首曲子一定是属于不适合的。那因为就像我刚刚提到，就是贝多芬他的严谨程度，包括他的音乐是非常主观的，所以在比赛当中呢，我们就知道评审有很多个嘛，甚至有时候到15个评审，那每个人对于贝多芬都有自己的想法。那在这种曲子你拿来当决赛最后的这个定生死的曲目的时候，就会相当的不吃香，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国际大赛中是比较少会，相对来讲比较少会看到参赛者选择贝多芬的协奏曲。那因为当时我在2016年的上海 Isaac Stern 小提琴比赛，国际小提琴大赛当中，我也不知道我是哪根筋不对，我就还是毅然决然的选择了这首贝多芬协奏曲。可能其他的曲子可能也算是有点腻了吧，像柴可夫斯基啦、布拉姆斯啦、西贝柳斯这些曲子，我就可能就觉得当时的我可能觉得我希望可以挑战自己没有演奏过的曲子，所以我就选了贝多芬的协奏曲。那是我第一次在上海音乐厅跟上海交响乐团在决赛当中演奏了贝多芬的协奏曲。那同一年的2-3个月之后，我也在波兰的维尼奥夫斯基大赛的当中的决赛也演出了这首曲子。那这是我两次比赛被冲动冲昏的头吧，就是选了这个不适合比赛的曲子去比赛。那成绩其实没有理想中的来的预期中的好啦，就是都是拿到第5名，但是我也不后悔，因为毕竟这个曲子你说要能够跟乐团拉的机会其实也没有那么多。对，那当时的我来讲毕竟是一个应该是我给自己的一个目标，给自己一个梦想完成了，这样。对，所以也是蛮开心的。那一直到2020我们疫情刚开始台湾当时是在国际上唯一 然后应该或者是为少数还有办法举行艺文大型艺文活动的国家。那我有跟水兰指挥一起演出了这首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也是在国家音乐厅。
是是是。
那所以我总共有跟乐团拉过三次的这个小提琴贝多芬协奏曲。那这次又能够跟 NSO 来演奏，四年后，我相信经过了疫情，经过了兵役的洗礼，我觉得应该对这首曲子是更有深刻的诠释跟见解。
嗯，的确，这个曲子啊，在教室在琴房里练哈，不如跟乐团实际有一次舞台演出经验，对于小提琴演奏者来讲，才会有更深刻的悸动。不，在贝多芬的这个小提琴作品当中，刚刚一开始评论也特别提到，除了室内乐领域之外，其实贝多芬为小提琴跟管弦乐合奏的作品至少应该还包括两首浪漫曲，还有一首我们刚刚没有提到但是也值得一提的，就是所谓的三重协奏曲。
没错没错，这首曲子其实也是一个经典、哦、它是贝多芬写给钢琴三重奏加上一整个乐团的经典曲目。那其实我跟 NSO 也有在2020，就是其实疫情开始之前的年初的时候，我跟 NSO 有合作这首曲子。那当时是跟大提琴家钱立维，然后还有钢琴家卢一之，然后指挥曾立斌老师，我们一起跟 NSO 合作了这首曲子。所以这个曲子对我来讲也是一个跟小提琴协奏曲有点像，它就是贝多芬一贯的风格，非常多的分解和弦。哦、非常多的音阶及爬音，那以音乐上的诠释来讲也是一样，你技巧非常非常非常的朴实，但是其实对于小提琴家来讲，那都是硬底子基本功。
对，
然后音乐上呢、那就更不用讲了，是是，你是需要有人生历练，需要有一些深刻的对于音乐的体悟，才有办法把这个曲子拉好，所以当时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经验。
在2024年五月间，品人将跟国际间知名的指挥家 Hans Graf 还有国家交响乐团要呈现贝多芬这部经典的小提琴协奏曲。刚刚品人也特别提到，不论过去的比赛或是演出经验，其实以今天角度来看也时隔了有一段时间，那这次在演出这首小提琴协奏曲，你的心情呢？
其实我就是因为这种能够跟这么棒的乐团、国际知名的老大师指挥演出这种旷世巨作，对我来讲也是每一次就是非常兴奋，但有一点紧张，但是我就会觉得又来一个挑战的感觉。那其实大家也知道，说我过去一年来也在 NSO 服了一年的兵役，那我在 这一年之间，除了跟很多的国际大师，不管是指挥家也好啊，器乐演奏家也好、都有非常多的交流。那包括这次的指挥 Hans Graf 大师，其实他在2023年的三月也曾经来到 NSO， 那当时我是坐在副首席的位置，所以也跟他学习了非常多的一些音乐上的深度，因为我记得那次是演奏布拉姆斯的交响曲。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说这位大师他对于维也纳的音乐，德奥体系的音乐是非常有独特的见解，而且是非常道地的这种传统。那所以这次呢，很荣幸可以跟 Graf 大师一起演出贝多芬的协奏曲。那我们也知道贝多芬这首曲子就是他在维也纳时期创作的，那 Hans Graf 来自维也纳，所以对于这个流淌在他协议里面的这种文化，我就相信是我一定可以学习到非常多，所以非常期待能够跟大师一起共演，然后还有跟 NSO 再次的合作这首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知名的小提琴家林品任，为各位介绍了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我相信透过演奏者的分享，您对这部作品的背景还有欣赏重点，特别是在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诠释版本，您都会有更深刻的了解。在国家交响乐团2023-2024年度乐季的小提琴协奏曲系列当中，品任就将担纲演出这部经典之作。相关的演出资讯，您可以上国家交响乐团官方网站来查询。我们再次谢谢品任。
谢谢。
在今天节目中为各位选播，也是在2023年间，由国内知名的指挥家吴耀宇率领 NSO 演出贝多芬的第五号交响曲。 在音乐声中，再次谢谢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邢子清，我们再会。国家交响乐团不只给您好看，更要您好听。国家交响乐团独家精彩实况， 原创 Podcast 节目舒缓音乐，友善贴心，诚意十足。爱乐实验室 APP 温馨登场，请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爱乐实验室。